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还是一个比较悲观消极的人呢？每一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哦。我个人非常羡慕思想很乐观积极的人，那当然就是因为呢，我不是这样的人哦。我是一个往往会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方想的人呢，这一点呢，其实蛮困扰自己的。我总是想象那最坏的情况发生，因此有时候很难活在当下。这是我一生当中呢，都需要不断的靠主去克服的。从圣经当中不断的看见，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不是一个等着要对我们发怒的神，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若非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从属天而来的平安，我其实是一个很杞人忧天的人呢。我感谢神，这些年我有一些进步。如果你也是一个悲观消极，凡事往坏处想的人，没有关系，我们是有盼望的。在主里面，主的真理可以不断的释放我们得自由。我们靠着自己无法改变，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先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属灵的乐观，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17:45-46上半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45-46，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撒母耳记上第17:45-46上半节，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属灵的乐观，大卫肯定是个乐观主义者，不管自己的环境如何，他总是看到神的作为。悲观主义者则是专注于问题，陷入苦思事情不得成功的原因。当乐观者看到那些相同的问题时，他们以神同在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当大卫遇见歌利亚时，他只是个年轻的孩子，而歌利亚是作战经验丰富的战士，甚至连最勇敢的以色列军人都惧怕他。当大卫预备这场战役，他看到歌利亚是个巨人，他听到歌利亚狂妄自夸及奚落的骂阵，他不能不注意到敌人的武器，一把刀，一个盾牌和一把标枪。大卫并非毫无准备地闯进战场，他准备了五颗光滑的石子做武器，预备以发射五颗石子的机会让神赐给他胜利。 大卫准备好迎接神的胜利，不管这是一场轻松的仗或是难缠的战役。乐观的人不会忽略事情的困难，他们敏锐地察觉这些困难，然而确知神同在，阻止他们灰心丧胆。我们不可能拥有神的同在，又同时做个悲观主义者。大卫与歌利亚的事件生动地描述出基督徒信心的源头，不是靠我们的才干、力量或智谋，乃是靠大能神的能力。如果专注在自己的对手和眼前苦恼的问题，他们看起来似乎会很庞大，但是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将会以合宜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处境，并且肯定在神凡事都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生命面对任何的难题和挑战，让我坚信你与我同在，让我用属灵的眼光跨越试炼与悲观，相信你凡事都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看见神的爱》。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在温暖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陆云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回家的渴望》，与卢云一起再思《浪子回头》。自从卢云看到了《浪子回头》这一幅林布兰的画作之后呢，对于他生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当他再一次反复的咀嚼《浪子回头》这个比喻，他看见自己不仅像是那个流浪的小儿子需要归家，也像是那个在家的大儿子也需要归家。另外呢，他也觉得自己需要担负起当父亲的职责，而他在心智障碍者之家方舟团体生活的这些年，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到家真实的意义啊。我们今天呢，要继续从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二章《小儿子》，一起来读这一本《回家的渴望》。我是荷兰人，林布兰是荷兰人，梵谷也是荷兰人，这些荷兰画家深深在我心里，所以对你们发言的时候不由得想到他们。当我无话可说，对发生在生命中的事情只能泪眼以待，我就会看他们的画作成为我的安慰。他们的生命与艺术比什么都能医治安慰我。林布兰于1665年至1667年间，在他的人生尽头画了《浪子回头》这一幅作品。他年轻的时候在阿姆斯特丹广受欢迎，为当时所有的重要人物画肖像，事业有成。他出了名的傲慢，喜欢斗嘴，但是还是在首富社交圈。然而他的生活逐渐走下坡，首先有个儿子死了，然后失去女儿，然后失去第二个女儿，然后失去妻子，然后与他同居的女人最后到精神医院，然后与他结婚的第二个女人死了，然后他失去了所有的金钱与名声，并且就在他离世前不久，儿子提多也死了。这是生命中经历浩瀚孤独的人画出的作品。当他目睹亲人离去难以承受，自己也死了好几回，林布兰大可以成为非常苦读、愤怒、怨恨的人，然而他却画出了人世间难得的亲密写照《浪子回头》。这是他年轻有成就的时候画不出来的作品。只有当他失去所有，除了一个孩子都不得幸免，两位妻子所有的金钱、好名声与人气，他才画得出半盲父亲的慈悲。只有经历这些，他才画得出这幅作品，并且是从体会到上帝的慈悲而生出的心灵角落画出的作品。他的失丧与痛苦将自己掏空，全然深刻领受上帝的慈怜。梵谷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说，你只有死过好几次才画得出这幅作品。林布兰因为死过好几次，才终于知道回到上帝的慈怜真正含义为何，方能完成此作。我们回顾林布兰的一生，见证他在艺术与个人上的转变。如果这种转变触动我们，我们也一定要思索自己的故事，并且认真看待。1986年，在我成为方舟黎明之家的神父之前，我才发觉林布兰的画作对我到底有多重要。有位朋友打电话来说，我要去俄罗斯，你要跟我一起去吗？我的即时反应是，真奇妙，我正想去彼得大帝的东宫看林布兰的《浪子回头》。 我没有对莫斯科或是克里姆林宫发表过任何意见，我也羞于启齿，自己没怎么想过俄罗斯人民或是俄罗斯文化，甚至是俄罗斯圣画像。但我想到林布兰，因为我知道那幅画在列宁格勒市的影视园美术馆，而我想看到真品。到了俄罗斯，经过一番努力，我联络上影视园美术馆的修复师，我告诉他，我只想看到这幅画，不是跟着人群经过瞄一眼，而是坐在前面，想要看多久就看多久，其他都不用看。他大方地带我直接到画作前，画作有8尺高，占满美术馆的某一面墙。他让我就坐在正前方3张龙椅中的其中一张，任凭我随心所欲，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我仔细观察，写笔记，当中人来人往，短暂驻足或经过。到了下午2点钟，阳光在画作上激起一片强光。我搬动椅子，换了不同的位置，但是还没坐下，守卫就过来，以命令的口气用俄文对我说，意思大概是这张椅子要在那里。他扛起椅子摆到原位，我试着告诉他，刻意用嘴型并指着窗户说，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那里你看不见有强光吗？我一定要坐在这里。守卫摇头再说，不可以，椅子要在那里。最后情急绝望之余，我自言自语说，算了，就坐在地板上。对守卫而言，这比搬动椅子还要罪大恶极。他冲过来低下头看着我说，你不能坐在地板上。他指着说，去坐在暖气机上。我只好起来别扭地坐在暖气机上。不久后来了另一波人潮，美术馆导览员看到我大惊失色，跑过来跟我说，这里不容许你坐在暖气机上。就在这时，守卫又加入战局，以非常确定的语气跟他说，我准许他坐的。幸好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美术馆的修复师爱丽丝过来看看我怎么样。他发现我的困惑，就跟守卫与导览员交谈，安抚两个人，然后他没有跟我说什么就离开，另外两个人也跟着他。过了大约10分钟，爱丽丝带着一张绒椅回来，放在我前面说，这是你自己的椅子，你想挪到哪里都没问题。我坐在画前3天，一天2-3个小时，沉思研究，默想，写笔记。我越看自己就越加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将福音书的比喻与自己的生命连接起来。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返回，回到创造主的腹中。我看见的生命力不只是为父的上帝，也看到为母的上帝。我由衷知道，当耶稣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进入上帝的国，何以描述为回到上帝的母腹中。我也感受到自己的整个未来端系于我是否愿意重新回到创造主的母腹中，在那里寻找我的家。这是个令我欣慰的确据。我要决定让方舟黎明之家的人帮助我在身心灵上重返家园。从俄罗斯回来之后，我在自己选择的家方舟黎明之家开始牧职生涯。我刻意做了个决定，第一年的灵性焦点将是寻找我在上帝里的中心与家园，是他创造了我，并且以深不可测的爱来爱我。我用浪子回头画作与比喻为脉络，省思自己的生命。我虽然是家中老大，但还是觉得自己里面有不少是画作的小儿子。我心里总有一面想要摆脱对我好的事物，摆脱家。我的家庭美满，父母也算称职，但是心里总有个少年人在催促我挣脱束缚。我想要突破，自己去探索被禁止的事情，而且不想听到禁止的声音。我想要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远走高飞。 这种少年式的态度，寻找自己的答案，解决自己的问题，发掘自己的真理，是人之常情。所以当有些人在我还没开始寻找就给我答案，那令我恼怒。家长式的声音说，这才是做人之道，这才是交友之道，这才是崇拜之道，这要怎么做，那要怎么做，这才是你要读的学校。我想要活出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用家长式的声音。我不想要在提出问题前就得到答案，我不想要在觉得有宗教需求前就有宗教信仰，我不想要在学习自己的错误前就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门路，我不想要出自既定立场的答案。若我没有打从心底接受，又如何能够让某些东西真正成为自己的呢？我若没有寻找家，只因为除了自己已有的家没有其他选项，我又怎能体会家的好呢？我几乎听到自己抱怨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我的生命充满疑问吗？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我想要对自身内在发出的真理点头称是吗？我不要现成的家，我想要建立自己的家，我不要认识我不深的人所建造的家。我受过心理学训练，知道这些是关乎什么。这段时期是关乎自我发现与自我表述。年轻人会落入迷失的一切危险，父母害怕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他们知道我该吃什么，他们知道我该如何说话，他们知道我该有的走路姿势，他们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没有错，他们的确阅历丰富，因为他们活得比我久，所以他们的担心出于自然也是好的。但同时，我心里面说，算了，我不想再听这些，这是我的生命，不是你们的，就让我自由出走吧。我也知道我有这样的感受很自然也是好的。我出自非常传统的天主教背景，我们家每件事情都是条理分明，没有任何模糊空间。孩子都受到基本教导，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遇见新朋友，如何祷告，如何敬拜，以及如何念书。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非常羡慕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根本不觉得愧疚。我只能嘀咕，去你的，你们已经告诉我不要做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可以去那里，应该去这里，应该要这么做人，不是那种方式。同时我也看见那些根本不在乎的人，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身体，对别人行遍了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似乎极其自由。所以我很嫉妒，想要当个异教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愧疚。不过那不是我为人的方式。我感谢父母让我受教育，鼓励我交好朋友，养育我身体健康，并且给了我一个美好又真正的家庭。然而每当做错事，我总是感到愧疚。我不想，但是真该死，我的父母以鲜明的是非黑白教养我，所以我不论做什么总是不对劲，感觉也非常不好。我清楚记得自己当时在内心的对话，好吧，我想成为基督徒，但是我要先做我不该做的事情，好让自己悔改归正。好吧，我知道有些事情很有问题，但是让我自己去发现。我不想要别人告诉我什么好什么不好，我需要的是出去周游迁移。所以尽管把我的东西给我让我走，相信我靠着自己就能发现我需要知道的东西。为什么我从小开始就非要当个小神父呢？我衷心希望父母能体会这种挣脱周游，做一些他们认为得体合宜以外的事，其实是人之常情。我这种青少年式的爆发，常常让我的良心饱受罪疚与恐惧困扰，担心该怎样才能赶快回归正途。我尽我所能，也靠着信心回头，然而我也不断倒退。我是被爱的孩子，回到属于我的家，然而造我的主一定非常震怒，不想再看到我。我想象自己被臭骂的情景， 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却没做律师或找个正当职业，我预估自己会被赶出家门，永远不得回来。最后，我准备了一番说辞，我只是你的一个可怜小孩，是不是可以把一点点食物给我？因为我实在太惨了。我又回到旧模式，从我的失败来预估上帝的反应。这是我想要重返心灵家园一直重复的体验。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回家的渴望》。下面来听这一首《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
我们今天从《回家的渴望》这本书看到的是第二章小儿子的上半段哦，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若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